好，大家晚安。我们停了很久之后，重新开始星期二晚上的圣经课嘛啊。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的作品是《德萨诺尼后书》啊，非常小的一部作品。那我们在这个之前的好多年这么的经验下来，我们已经保禄的作品啊，他的亲笔信我们已经介绍完了啊。就是传统上我们认定保禄有13封作品收在新约里面，但近代的学者们的研究绝大部分认为只有7封信是他的亲笔信，别的6封呢，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德萨诺尼后书，还有这个哥罗森书、厄伯索书、蒂茂德前书、后书跟帝铎书，这6部作品呢应该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发表的啊。那在新约我们称为托名啊，假托啊，这个拜托啊，一个言字旁托，托名就托假托这个名字发表作品啊。那用别人的名字发表作品啊，在保禄的年代是常见的事情啊，或者说并不罕见啊，有很多人这么做的，就可能是自己没有名气，用一个有名的人发表，或者是。可自己认为是这个事情来自于老师或者是别的人啊，别的人那个或者甚至于师父的师父吧啊，他就用他本的名字，因为他是从这边发展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有一大群作品，除了我们这个6封是假托了保禄之名之外，其他的作品啊，基本上我们所熟悉的雅各伯书、伯多禄前书、后书、若望一二三书等等东西啊。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可能若望一二三书是真的有人也叫做若望，但他绝对不会是耶稣的中途若望。那伯多禄前书跟后书应该不会是伯多禄写的。我们慢慢会越读越多，你会越来越发现，在整个信书信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跟着做一些比较。我们从这个德萨诺尼后书是我们这个课室里教室里面我们接触第一步啊，第一步假托。别人的名字发表的作品，可以发现，因为你会看见啊，德萨诺尼后书跟德萨诺尼前书，他们谈的主题好像一样，但思想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去想一个人啊，写给同一个收信团体啊，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写两个完全不同的信，如果真要这样发生的话，这个人不是疯了，就在前面他乱讲。你没办法给你解释，如果你不要解释说他疯了，说他第一个作品也不是乱写的，那你就必须想怎么办，这是很简单的这样子啊。那我希望虽然已经隔了很久，希望各位还能够对德萨诺尼前书有一点点印象吧啊。你知道我们至少可以回忆德萨诺尼前书，他基本谈的是关于末世啊，就是德萨诺尼团体他们经验到有人，他们团体当中有人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世界末日还没有来，他们会怎么样？或者说，世界末日到底什么时候会来？那保禄说了，他说，世界末日快来了，多快呢？当我们的主啊，从天上乘云降来了，天使吹号角啊，那天上大音乐大作怎么样啊？我们要被提上天去欢迎他。那换句话说，保禄相信啊，在他写德萨诺尼前书的时候，他相信啊，他还活着，世界末日就发生啊，主再来嘛，他就要从地上被提升天。你可以说像厄利亚的样子啊。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实上没有发生啊，保禄去世了，快2000年了。我们今天还在等世界末日，好，那么保禄当时他是认为说快，然后他就说，他说不用担心，这在我们之前已经去世的人，他们也会被唤醒，啊，一起跟我们一起迎接主进入天国。这基督徒他无论如何是活在天主面前的。好，德萨诺尼前书他给我们一个印象，世界末日很快就要来，要大家准备好，啊，随时就要走了。这个味道，这个大概是德萨诺尼前书，我讲很简单一个主题。那我们先读一下德萨诺尼后书，因为很短，我先把它读一遍，读跟着 这个讲义啊，稍微听，我把这个讲义按照我们过去的习惯，就把它分得很小段，啊，基本上一行希望这是一个行，希望是一个句子，意思是说有一个主要动词啊，这样子。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可以，我们先读一遍，你看看，你特别注意到那些跟世界末日有关的思想啊，特别注意到这个。保禄和席尔瓦诺及蒂茂德致书给在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德萨诺尼人的教会，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弟兄们，我们常该为你们感谢天主，这是相称的，因为你们的信德大有进步，你们众人之间彼此的爱德更为增进，以致我们可在天主的各教会中为你们夸口，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磨难中仍保持了坚忍和信德，这正是天主公义审判的明证，好使你们堪得天主的国，你们也正是为了这国才受了苦难。既然天主是公义的，必要以苦难报复难为你们的人，却赏你们受难为的人同我们一起安宁。主耶稣由天上协同他大能的天使显现时，要在火焰中报复那些不认识天主和不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这些人要永远受上王之罚，这些人要受永远上王之罚，远离主的面，远离他威能的光荣。当他在那一日将来的时候，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受光荣，在一切信众身上受赞美，你们也在其中，因为你们确信了我们的证言。为此我们也为你们祈祷，求我们的天主使你们相称他的召教，求他以德能成全你们各种乐意向善的心和信德的行为，好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你们内受光荣，你们也在他内赖我们的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受光荣。弟兄们，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他前的事，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因着什么神恩或什么言论或什么似乎出于我们的书信，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了，就迅速失去理智，惊惶失措。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欺骗你们，因为那在那日子来临前必有背叛之事，那无法无天的人即上王之子必先出现，他即是那敌对者，他高举自己在各种称为神或受崇拜者之上，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宣布自己是神。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时给你们说过这些事吗？你们也知道现今那主子他在自己的时辰才出现的是什么？罪恶的阴谋已经在活动，只待这阻止者一由中间除去，那时那无法无天的人就要出现。主耶稣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息将他杀死，且以自己来临的显现把他消灭。那人来到依靠撒旦的力量，具有各种德能，行欺骗人的奇迹异事，并以各种邪恶骗术善惑那些上网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爱慕真理之心，未获得拯救。为此天主使一种错误的信念在他们身上运行，叫他们相信荒谬，为使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欢违法的人被定罪受罚。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该当时常为你们感谢天主，因为天主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借圣神的助圣和信从真理而得到拯救。为此，他也借着我们宣讲的福音召叫了你们， 获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光荣。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稳定，要坚持你们或有我们的言论，或有我们的书信所学得的传授。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并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希望赐予我们的父天主，鼓励你们的心，并在各种善功善言上坚固你们。此外弟兄们，请为我们祈祷，好叫主的圣道也像在你们那里一样顺利展开，并得到光荣，也叫我们脱离坏人和恶人，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德。主是忠信的，他必坚固你们，保护你们免于凶恶。我们在主内信赖你们，你们既然现今实行了我们所吩咐的，将来也必实行。愿主指引你们的心去爱天主，并学习基督的坚忍。弟兄们，我们还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要远离一切游手好闲或不按得自我们的传授生活的弟兄。你们自己原来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没有闲散过，没有白吃过人的饭，而是黑夜白日辛苦勤劳的操作，免得加重你们任何人的负担。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力，而是为以身作则，给你们立榜样，为叫你们效法我们。并且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早已吩咐过你们，谁若不愿意工作就不应当吃饭。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有些人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做，却好管闲事。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吩咐这样的人，并劝勉他们安静工作，吃自己的饭。至于你们弟兄们，行善总不可懈怠，但是如果有人不听从我们书信上的话，应把这人寄出，不要与他交际来往，好叫他惭愧。可是不要把他当作仇敌看待，但要把他当作弟兄规劝。愿赐平安的主亲自时时处处赐给你们平安。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禄亲笔问候，这是我每封信的记号，这是我的字体。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好，很短的一封信，我这么慢慢的念，大概也花了不到十分钟啊，一个简单的一个范例了哈。这个信其实一口气读完它。那么问你们，收到我的那个讲义的话，有两部分两段是用蓝色的字体嘛？那是为了要把它这个就是 highlight 起来，就是你看见这是把这个拿掉的话。问你，你光听我们刚才念，这样就很多跟我们印象中的保罗还蛮熟悉的。但是呢，这两段话啊，谈到末世的，特别是第二章，那里面啊，第一节开始，他好像描写的是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有很多征兆要一一的发生。这个是你在保罗书信上看不到的。那你可以知道，从这样的作品里面看见，他是知道末日会来，但是呢，明显不会那么快，还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事要一一的发生的，然后才来。就这个跟这个德萨诺尼前书的这一个期待末日，几乎是南辕北辙了。唯一的肯定共同点是末日一定会来，但是呢，德萨诺尼前书是很急迫的，德萨诺尼后传说不急，我们要经过一层一层的考验，要能够坚持到底才行。这是第一个印象，你可以发现这个很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等一下再跟各位做真正的到经文的导读，会一个一字去跟各位再说这个。那我们今天是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书信一般的背景，我们先读一遍，各位可以知道，我们会再继续读啊。就是 读圣经啊，就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多读，就是多读，反复的读，反复读，你注意的慢慢能够把这个读过的话放在心里面，读过东西啊，再读是能够想起来，慢慢累积就会容易明白了。好，我们今天开始跟各位简介这个一般性的这个导读嘛，我们经常会提讲一部分吧。我们首先啊，就是记得我们跟各位在今年的上半年导读过德尚诺的前书，它的主题是很清楚，是末世论，谈世界末日的情况。它重点是期待即将来临的，很快就要来的末世，末世就世界末日，或者换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是基督再来，基督升天的基督从天上他再来啊，再来。那我这边写了一个拉丁文 parousia 啊，就他们用这个字，我希腊文类似的字体啊。毫无疑问啊，我们刚才读过的德尚诺尼后书也是为这个主题写的。但是我们知道写作的情况，从内容看来是已经很不一样了。刚才跟各位是举出的几个关键的内容里面，这个态度不一样。所以德尚诺尼后书呢，这个作者已经感受到，好像感受到说，目前这一个他的写作团体好像对于基督再来有热切的期待，近乎狂热。从这个作者看来，他认为应该要修正，让他们稍微退烧，稍微退烧，不要那么紧张。所以我们还记得这个最清楚表达在第二章一开始，那个我再念一小段啊，第二章第一节啊，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他前的事啊，这是世界末日嘛，对不对？基督再来，我们到他面前去啊，世界末日。好，我请求你们不要因着什么神恩、什么言论、什么出于我们的书信，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了。所以怎么样，当时有一些特别的人，说有神恩的人，有一些特别人的主张，有甚至有一些书信写了主快来了，不要因为这些你就怎么样失去理智，惊惶失措，不要让任何人用任何方法骗你们。很清楚对不对？他认为是没那么快的，就是看这个根本的差别啊，但是啊，好，因为呢，在主来临之前必有背叛之事啊，从第二章第三节开始就很多事要发生的啊，一件件发生。他当然不知道什么具体的事，就是知道相信有一些反对墨西亚、反对天主子的事要发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我们看见，这你可以看见这个德尚诺尼后书作者他谈。跟德尚诺尼前书一样的主题，谈论末世，但是他对于末世那个来临的理解跟德尚诺尼前书很不一样了。他甚至认为德尚诺尼前书保罗的讲法要热切的期待，他就应该要降温一下，好像那个是一个过度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应该要让他们退烧一下，甚至说有很多的声说是什么，甚至是谣言啊，有些人什么是用虚假的神恩、虚假的言论，甚至于什么有人假冒我们的名字发书信，会不会是指德尚诺尼前书呢？很可能啊，因为他这边所谈的事情，叫大家不要信的事情，正是德尚诺尼前书写的东西。可以跟得上啊，我讲得很慢啊，你希望你慢慢跟得上，这个推理是有点麻烦的。我们现在真的是跟够上全释学了，就比这个恭喜大家吧，比神学院的课来困难。我当然没有轻看神学院的学生，不过我们这个教室已经上课也上了超过15年了嘛。如果各位是我的这个忠实的这个我们是老朋友了，老朋友的话应该可以听出来这个差别，这样子好像是很清楚的。你回去再读一下，你多读几遍啊，第二章1到12你多读几遍，你把它味道读出来，然后你去比较一下得到你的前书，
味道非常不一样。我们就是这样一比较，可以很轻易的看出来哈，两部作品好像是互相补充的，就主题是一样的，但思想好像可以互相补充。你讲冲突是敌对讲法，你讲补充是可能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人开始写了，说该怎么样正确去理解德尚诺里前书，这是一个理解方式了。你可以看，无论如何，是德尚诺里前书当时所产生的印象，当时所造成的一些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现在德尚诺里后书说不应该这个样子。那其实这个东西是我读了我是感动的哈，因为如果德尚诺里后书需要去写信去修正这个德尚诺里前书的读者们的产生的态度的话，那你必须相信这群人是按着保禄德尚诺里前书保禄自己写的吗？他们是按着保禄的教导，他们接受保禄所传的信仰，他们生活就改变了，不得了的。我们信耶稣，我们生活有没有改变？我们得问问。他是改变的很强烈的，然后还传的蛮久的。到了他们的后书，他们觉得这不行。好，就是我们说看外表好像是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再仔细读呢，我们会发现啊，德尚诺里后书在文学上就写作的方法，在内容上面呢，跟前书的关系都很密切，啊，有关联的。那所以我们在跟各位进行这个导读德尚诺里后书之前呢，要先花点时间把这两封书信的关系稍微介绍一下。这就是单独靠阅读，靠比较。我们现在进的工作大概可以算是一个文学比较吧，就两部作品我们拿来比。那当然需要各位就翻来覆去的来比啊。好，从形式上来看，我们刚才读过了，我希望各位还记得德尚诺里前书啊，虽然有点困难，因为我们大概隔了快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了嘛啊。德尚诺里后书呢，形式上是很接近前书的，而且如果你有空，你回家有兴趣多看几次的话，德尚诺里后书三章很短嘛啊，前书有五章啊，后书几乎每一个段落，你都可以找到前书有一个地方是跟它对应的，啊，应该是后书是对着前面写的，而且顺序的排列都是一样的，啊，好，在这么大的相似性当中，你看到后书有内容，它跳出了前书的框架，啊，不论是形式或者内容，那你就可以知道这边有问题。或者讲得更直接一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正是后书的作者要表达东西。我换个方式讲，各位知道这个福音啊有四部嘛，被说来为正典，那前面三部是马窦、马拉古跟路加，你可以放在一起看。我们今天都相信说马古先写好，马窦跟路加呢都用了马古的材料，啊，然后呢马窦跟路加还有另外一个材料是耶稣的语录，啊，一起用 Q 点一起用，对不对？那么他们这福音啊共同之处，啊，那就一样嘛，你就是互相抄的嘛，啊，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就刚好展现这个作者的特色，啊，举今天的福音当例子，今天的路加福音，我们弥撒的福音是什么？玛利亚跟马尔大两姐妹。昨天的是什么？啊，你们都没忘弥撒的，对你们太过分了，我忘了。昨天是爱天主爱人，啊，好，敬人。善心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好，那是昨天的故事之后呢，啊，耶稣怎么样就继续行走，就进了玛利亚马大的家。因为我们现在进了第十章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五十一节开始，耶稣开始走向耶路撒冷，路上走，一直走，他每到一个地方发
发生一些事情，他讲一些话。好，他讲的话的内容就是一般大部分是我们说的来自于 Q 的材料，耶稣的语录讲话的。那这些材料呢，马窦都有，几乎都有。那马窦是把这些材料呢编成五篇大演讲，所以一开始有这个三通圣训第五到第七章，那接着有什么耶稣派遣门徒外出传福音有第十章啊。你在这里那路加怎么样，就是你讲是随机教育，那如果你问的话你就问这个刚好是用采用了相同的材料要表达他们什么不同的教导啊，就是怎么样使用这个大同内容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小义呢是很重要。那马窦你说为什么五篇演讲呢，你说跟梅瑟五书相对应的，慢慢可以就有很多东西。再举一个例子啊，马古福音耶稣派门徒去传福音传教，对不对？在他之前传福音，对不对？十二个人，然后呢马窦也写了，路加也写了，好，不奇怪，这事情发生过啊。这马古写了，马窦跟路加就照抄了啊，大家这么说。但是路加还有另外第二次耶稣派门徒们传福音，派了七十个人或七十二个人，这个是马窦没有的。那你就要问路加在写什么东西，对不对？这是路加独特的材料，这边就问路加为什么要多写这个故事。当然他收集到了，马窦可能就没有啊。那他收集的他选择的，但马窦也许也有，他没有用，没有用我们是无法解释的了，我们无法证明他有。但我们有时写出东西，那人家就问路加写什么东西，就是在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啊，都一样大概就算了。那不一样的地方正是显示这个作者他有他的独特的想法嘛。这边是一样的，如果你读德萨洛尼前书跟后书，你回去再多两个方两封信连续看，快跟他一起看一下，你慢慢发现德萨洛尼后书的东西啊是跟德萨洛尼不一样的时候呢，这个你要注意到，他应该是很突出很凸显，这应该是这个作者他特别关心的主题跟内容。那我们在仔细的阅读有两个大段落，就是我跟各位的讲义上呢用蓝色标的，第一个是第一章的五到十五节，第二个是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这两个段落呢是完全跳出德萨洛尼前书的这个脉络跟背景的，那你就可以知道这边应该正式显示德萨洛尼后书的特色，他真正要写的东西。当然那有很多呢是非常像的，譬如说德萨洛尼后书跟德萨洛尼前书他们首先呢根据书信的规则，一开始各位还记得我跟各位讲过保罗书信吗，或者当时一开始是信的开头是介绍什么写信人收信人，然后写信人问候收信人，好，这不用管了。接着是什么，是感恩词，对不对？这个作者呢要透过称赞这个收信团体呢向天主感恩他的主题呢看起来是向天主感恩，他其实是怎么样要称赞这个收信团体。那称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这个收信团体呢他愿意看下去觉得自己被称赞很爽，对不对就这样再读下去，对不对？唤起好感但是德萨洛尼前书我们注意到了，德萨洛尼前书它很奇怪一开始有这个感恩词，在第二章第十三节又重复了一遍，你们看一下德萨洛尼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开始翻得快一点我们等你们翻就等很久为此我们不断的感谢天主因为你们有我们接受了所听的天主的言语，没有拿它当作人的言语，还记得吗？我在跟各位导读德萨洛尼前书，是不是很奇怪？这个书信出现第二次重复性的感恩，那么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另外一封书信的开始，然后是把两封书信放在一起，因为一般人不这样写信， 一般人不这样写信。
好，
那你说保禄他是不是真的把两封信写过两次信的被后人收在一起，我们不知道啊。这一个可能性我们暂时就搁置。有趣的是德萨洛尼后书也完全是写的一样，第二个也在第二章十三节，你也觉得很巧，连节都一样，后人在编的时候。好，当然我们知道保禄在写书信时没有分章分节啊，分章分节是后人在中世纪的一个隐修是他的做法，那并不是真正的作者自己做的。好，我们看德萨洛尼后书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是啊，主所爱的弟兄，我们该当时常为你们感谢天主，因为什么什么啊，所以在格式上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见德萨洛尼后书是模仿德萨洛尼前书，他刻意的写一样啊，因为德萨洛尼前书这一个情况它不是常规啊，不是常见的现象，是一个在书信作品第一世纪的书信作品里面一个特别的现象。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里面啊，从外在的传统上里面写信人跟收信人好像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不就是写信人跟收信团体跟德萨洛尼前书都一样，你这会感受这种感受的，所以完全是好像模仿在写的，很刻意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啊，有地方是刻意的模仿，有地方呢是他完全跳出去，所以那完全跳出这个框架呢，跟德萨洛尼前书不同之处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在这个仔细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所以通常我们再说一次，这感恩的主题呢只出现在信件的开头部分，但是德萨洛尼前书跟德萨洛尼后书这两封书信都重复出现感恩的主题，很有趣啊，就是一致性。而且另外一个情况啊，在书信的结尾啊跟最后通常是祝福跟代祷嘛，啊一样祝。那么这两封书信呢，都是借着这个代祷跟祝福呢，就一个好像个停顿一样嘛，就他会加了一个相同的话。此外呢，啊，在德萨洛尼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就他进到最后他用一个好像是一个停顿，一个跳跃式的变此外，一个就在你可以看见的不是一个很通顺的写法哈。如果德萨洛尼前书作者他有一小有偶尔写东西不是那么通顺就算了嘛，那你好像后书还再来一次，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刚过完这个方济斋日嘛啊，圣方济的时候有一个人跟随叫若望 John 啊，小若望啊，他很想跟方济一样，他就跟着方济后面走，完全学他。方济咳嗽他也咳嗽啊，方济摔他也摔一跤啊，大概这个味道你说这你看出来是刻意的啊，这边是一样。你这我们就是在当然可能对这个其实真的要靠希腊文啊，那我们当然我们就依靠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了。你看见这个是一个很刻意的模仿那个笔法，要让别人感觉到是什么，好像两封书信啊充满了相关性，在文字上是一致的，在表达上是平行的。那事实上呢，这个情况你在别的保禄书信是看不见的。你在保禄，假如我们说的七封保禄书信啊，是自己亲笔信的话，你完全看不到这个现象。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德萨洛尼后书啊，他刻意的模仿啊，是希望我们相信他是保禄写的。但是正因为保禄其实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我们就刚好是露了马脚出来，这太矫揉造作的意思了。这是你仔细比较这样子解释。所以我们除了这两封书信比较以外，我们还要比较什么？保禄他全部作品嘛？你知道？这个保罗一般写信的风格是怎样的，特别是如果说你要写给同一个团体的话，我们至少还有格林多前书跟后书是给同个团体的，你也可以发现前书跟后书风格是不一样的。保罗也没有在格林多后书去模仿前书的写，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出来的比较。这是简单的看，我们说后书，我们可以慢慢看见，他是很刻意的要模仿， 但他希望造成的一个印象是这个作者是保护自己，让我们说他这么样的一个刻意呢娇柔作者，这让我们读的不是，我们等会跟各位解释他到底是谁。好，德萨诺林后书跟前书相比较里面，那特别引人注意的当然就是刚才讲过的后书的二章一到十二节里面关于这个末世的这个教导啊，就是在整个的书信的发展过程啊，从第一章结尾它到第二第一节，其实也是个跳跃啊，就没有一个没有什么真正的准备就进到了。但是而且他在写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啊，他那个主题啊是德智。德萨诺尼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第五章十一节，各位回去可以读一下啊。德萨诺尼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开始到第五章十一节，他讨论的也是一样，讨论末世，所以讨论的主题是一样的，可是呢，他们的内容却指向不同的方向，而且。德萨诺尼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啊，这个作者呢还提到什么？这个在德萨诺尼团体曾经停留过啊，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时啊？德萨诺尼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当然这个我当然是作者嘛啊，对，你们不记得吗？我还在你们那里时，给你讲过这些话了吗？就是他先谈过了，就是很清楚，他希望这个我希望是保住了。好，那当然这个，然后呢，相同的语言，我们知道在德萨诺尼前书出现过的，所以这一句话第二章第五节是模仿前书第三章第四节，因为呢，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已经给你们预言过了，现在你们看事情要发生，所以这个作者曾经在。收信团体里面生活过，啊，那对德萨诺尼前书而言没问题。保罗是建立教会的嘛，当然就生活过，那一定生活过的嘛。那后书的作者呢，啊，他至少让我们产生一个印象，他也曾经在那边生活过，啊，是一个曾经跟信仰团体一起生活过的人，在那边也做过一些教导的呀，这是要给我们的感受。在第二章第五节，好，所以。从内容来看呢，有很多的这个模仿的笔法，但是真正看他所谈的这个主题呢，那德萨诺尼后书这个作者，我们先暂且称他保禄好了哈，把它放在引号里面。我说德萨诺尼后书的保禄啊，那么他关于末世的宣讲，我们刚才读过了嘛，这个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有很多的步骤，不会那么快来。啊，等等东西啊，那这个跟德萨诺尼前书的保禄，他自己写的信，他自己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宣讲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内容是无法协调的。我们在跟各位介绍到这个下面内容，会再回这个主题里面来，但是所以德萨诺尼后书，那么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更是我们在做批判性阅读是真正的核心的内容，他谈的真的很细啊，什么什么要慢慢的发生啊，那这个段落的内容呢，就是跟德萨诺尼前书很不一样啊，你把这个德萨诺尼后书第二章的十三到十七节跟前书的第二章十三节啊，第三章一到十一节来比较，也看见很不一样。这个要留给各位回去看，我这边没办法这个一一的做，这个太花时间了，这样子啊。好，然后那个书信最后结尾的这个劝言啊，劝告部分，德萨诺尼后书第三章六到十五节，我们刚才所读过的东西，它是什么？这个信仰团体教会的什么失序啊，失去一个正常的秩序啊。有的什么游手好闲等等等等的一些讲法，对不对？那是团体的内容的秩序不好。那这个段落里面呢，跟德萨诺尼前书的结尾很像，就很像。啊，我稍微比较一下这个两个小段，你们听听看，我练你们听就好了，或者可以翻一下。你看德萨诺尼后书第三章第十节，我练两三节就好了。后书第三章十节，我说 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早就吩咐过你们，谁若不愿意工作，不应该吃饭。因为我们听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做，还好管闲事。哦，所以我呢，因着主耶稣基督就吩咐命令了，你们应该安静工作，吃自己的饭。好，我们看看得上帝的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哈，这样子啊，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向前迈进。”好，十一节里面，你们要过安定的生活，专务己业，亲手劳作为光荣，就如我曾经吩咐过你们的。就这边，就是前书是比较积极讲法，后书是比较消极指责，但内容是一样的。就希望能怎么样，能够每个人呢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然后呢怎么样，不要当什么这个八卦的这个发布者，发布消息，对不对？不要乱谈这个事情，这很有趣。那你比较真的是内容是非常像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你可以发现，这两个作品他们所面对的信仰团体，它的情况是非常像的。我们看见他们之间的关联啊，好，从上面这些观察，我们可以肯定了吧？可以肯定啊，得上帝的前书跟后书有相当广泛的一致性啊。我们从这些观察可以得到几个结论，啊，这我们看出来的啊。这是我说这个阅读啊，我跟学生问我说什么是诠释嘛？我就是把我们所读的作品内容读出来就好了。啊，这个很简单，这个是德善诺里后书的作者，毫无疑问的，他在写作的时候呢，大量的引用德善诺里前书的内容，形式跟内容都有引用啊。那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的。好，那这个观察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去问了，那这个作者到底是谁，有没有关联啊？那我们也同时发现啊，后书的语言跟文字跟前书有紧密的关联，但是呢他也真正发展出了不少他自己独特的表达啊，在主题跟内容啊，看起来呢跟前书语言都相似，但是呢真正的要表达的情况就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非常迫近的末日，一个是还在逐次慢慢的靠近的，有点时间性等待。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是，我们知道德善诺里后书啊，它虽然这么强的引用德善诺里前书，我们刚刚读过了哈，我们读过全部，我们却他却完全没有提这封书信，没有提，只有说他说。不要有人用好像是出过我们的信上写东西，就相信的样子啊？怎么有？他没有直接说我用了一封信，他没有直接说，没有说你们看我以前给你们写过东西，他没有，他只说我以前给你们讲过的话，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以前给你们写过的信，当作这个证据都没有。但是他我们看一下用这样子啊。那这个情况让我们对这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呢，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问题。德善诺里前书啊，它其实可以让我们想起来，就是保罗跟这个信仰团体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但这些，特别是前书和表达作者保罗跟团体德善诺里团体非常亲密的关系的部分。在德善诺里后书就略过去，就看不见，就没有这些紧密的来往啊。然后呢，后书呢很多引射前书的内容，可是呢，他好像是说是他第一次写的，他重新写的感觉。就他好像就是一方面他用，但他又不直接说他用，好像他希望让读者以为是原创的。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观察哈，所以这个德善诺里后书跟前书之间的他各种的观点呢是非常复杂的这样子啊。那么德善诺里后书的保罗这个作者啊，那他大概认为德善诺里前书的这些观点呢是应该要修正的。那最关键是
第二章第二节嘛，说你们不要因着什么神恩什么言论，或者好像是出于我们的书信，说主的日子迫近了。我们知道啊，得上主的前书，他的确是写了主的日子迫近了。那后书是说，你不要信那些好像用名义发言讲这些话的人，这很有趣。就但是他大概认为啊，这个主的日子迫近这样的观点是需要修正的，在得上主的后书里面，所以这是有趣的啊。然后在后书的第二章，刚才谈了好几次，三到十二节里面所谈的这些末世论的观点呢，是跟前书不一样，但是他又说是我曾经口头上讲过的，你们听过的啊。第二章第五节说嘛，你们不记得吗？当我还在你们那里跟你们说过的。你看这关系是很复杂，我在里面大概听你头有点昏了，对不对？你要这个好好去比较一下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内容，就是这里大概我们大概稍微讲的简单一点点啊。得上诺尼后书，他在写作用了大量的引用前书的东西，但是呢，他又好像让现在的读者们相信这都是他自己写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他是谁呢？在第三章十七节说，我保禄亲笔问候你们，这是我每封信的记号，这是我的字体啊。他希望别人相信他是保禄。我们说这么刻意的写法啊，还真的不在保禄书信看不到，除了在这个加拉书以外，保禄因为发脾气骂人了，说你看我写的字多么大，当然没有的，所以这个不是保禄他爱用的笔法，但他就看见这个作者他刻意要让人相信他是保禄。但我们从这样子前面的比较，你看应该不是保禄，这是第一点。有点复杂，希望各位还可以跟得上啊，有点麻烦。这是啊，我们做导读，其实前面有的东西啊，就是也重要，必须讲，不然的话，你下面真的在做诠释上有点麻烦，所以跟各位讲，花点时间这样子。其实这个对于真正的知识好像也不太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好，我们看第二点的是二者之间内容的关系。我们今天哈、读得上诺里后书啊，我们设法把自己啊当做这个第一批的读者，把自己想象成啊就是得上诺里后书他写作的对象啊。但是那我们就会发现了哈、那这个作者的写作动机是很清楚的，就他要告诉我们，要教导我们关于末世的观点啊。那这个书信除了这一个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里面，它整个书信就不太有这个作者跟读者比较深的这个个人性的关系 ，the personal relation 很少啊，就特别谈这个真正的这个末世性的问题里面，除了最后面那个他指责信仰团体失去了秩序以外啊，有点说啊。团体不好应该怎么样纠正以外，那这个书信它的个人性是比较弱的。你读这个保禄书信啊，你读这个德上的前书，或者读这个加拉达书，读格伦多的后书，你可以看见保禄很深的情感啊，发脾气也好啊，那个就是难过也好，受委屈也好，他个人性是很强的。那这个后书你就感觉上在写一个小论文啊，教大家该怎么样这样子。好，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表达了哈。所以在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出来德萨诺尼后书他作者根本的思想就在这个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在内容上面呢，这核心的思想跟前书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呢，在这个段落里面呢，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里面很自然的啊，在包含用字遣词也跟前书就突然间好像就没有关系了。那我们说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大的关联，有几个小段落好像跟前书完全无关，那这个应该是他真正要传达给我们的思想。那后书跟前书之间的关于这个末世性的问题，他们讨论主题是一样，但是呢他们的意见是不一样啊。
那前书的内容显示什么呢？末日很靠近，大家要积极期待。他鼓励大家准备好自己，随时要上天迎接那个从天下降的主。那得胜论的后书呢，特别是第二章三到十二节，他就是以当时那个天启文学的风格，你想想看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达尼尔先知书，甚至于末世录，就是以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好像神事的方法在写的哈，他就是勾画出一个从现在走向末日的一个旅程的时刻表，好像有很多站，一站一站的要发生，到最后我们走上去，那么基督也来了，所以德善诺尼后书把基督再来的帕鲁西亚哈推向一个更不确定的遥远未来。我们在读福音的时候，在读德胜论的前书，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耶稣也这么说的哈，末日一定要来的，而且很快就要来，只是呢具体的时间不知道，所以怎么办？醒悟祈祷，准备好，随时来就得救，很简单啊。可是后书呢就不是，他列举了末日时刻发生之前有好多事情要来。那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因着各种现象说这个末日就来了嘛，对不对？跟着特别是很多这个比较基本教育派的这些人，他们在读末世录，就认为是末世录给了我们一个时间的进程啊，一步一步走，对不对？那中世纪就已经出现过所谓的千禧年的异端啊。我们今天这些一般的一些思想其实一点也不新了啊，太阳之下啊，没有新鲜的事了。我们说新，只是我们没有见过过去的事情啊，不知道啊，一样的，很简单的。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那得到你后书，好像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都经验完了以后，末日就要到，好像他给一个印象是，我们可以推算末日什么时候来，就这些情况都发生完就到了，就来了。跟这一个前书是马上就要来，我们只是时间不知道啊，这差距是很大的，这是我们比较里面可以看出来。那后书的作者呢，就是他在讨论这个整个的论题的时候呢，他大概就是在反对当时已经在他的信仰团体、他写作对象里面所盛行的思想，他们认为说主的日子快来了，甚至于在眼前了。那你可以看见德胜论后书，他可能是刻意反对这个思想的啊。所以从他的本身而言呢，就这个本身而言，保禄他本来也可以写这些东西的了，就是一个末世论思想两个。但是你把这个前书跟后书两个这么极端不同的思想放在一起啊，你说出自同一个人，这个奇怪啊，就说你或者这个人疯了，这个是就不太奇怪嘛，不通的，对不对？如果说只讲分开的话，两个思想是谁讲都可能的啊，但你放在一起同一个人讲，那就是我们认为是无法再可以协调的。但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因为传统上的确我们都认为哈，德善诺尼后书跟前书是同一个作者啊，这是真正的问题的麻烦在这个地方了。但我们今天就是可能我们这边上课跟大家一再的说，但是我越来越意识到了哈，就是我可以讲过千百遍了，大家可能听过也千百遍，那不信还是不信啊，我也没办法，我当然就没办法了嘛，对不对？这个是没办法，这个大概是很多这个教书人都经验过的共同的困境啊，这的确是要让一个已经产生的思想重新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跟信仰有关的，我有这么多传统哇在一起，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刚才跟各位举的这个讲这个约纳先知书嘛，对不对？ 我说你看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又已经有了，明明在旧约就有了这个普世性的天主观啊，天主要救援普世人民，救恩不是只给犹太人的，救恩就有了，但犹太人还是不信了。圣经孝天堂，他们到底还是不信了，还是因为他们是独特的，很困难的。那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对不对？已经这么讲的宣讲，他们还是不相信了。不相信基督徒因着耶稣宣讲，就算把耶稣基督暂时搁置一边，在他们的传统圣经这个思想也是存在的。而且约纳的书并不是唯一的讲这个思想的，当然并不强，并不是一个犹太人的普遍思想，我们承认不是，但是这思想是存在的。这很奇怪，我们怎么样去改变一些这个你现在读东西你觉得是对的，开始要把这个旧东西慢慢的开始跟修正掉，这个是要自己还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内在化的过程，必须自己要做的样子。好，那我们说传统上认定这个作品呢，后书跟前书是同一个，而且我们注意到啊，这两部作品德善诺里后书、德善诺里前书，他们的作者都曾经在写信的时候呢，唤起告诉收信团体，你们想想看，你们曾经听过我们讲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曾经口头宣讲过，对不对？我们刚刚读前书第五章第一集，他说弟兄们啊，至于那个时候跟日期，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你们原本就确实知道的。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他们怎么会原本就知道的呢？听保禄讲的，对不对？虽然本来保禄曾经在这边宣讲，他们听过，保禄提这个事情。所以德萨诺尼的教会的成员，他应该清楚知道的。那时期、那时候、那日期是无法估算的，只不过是非常接近。好，这是前书，他用了他曾经讲过的，说要来，很快就要来，只是无法推估。那么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也说，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跟你们讲过这些事吗？他不会那么快来的，要等很多事情发生的。所以很奇怪啊，所以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两部作品同一个作者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德萨诺尼后书这个保禄他觉得惊讶啊，他的听众读者居然不记得他曾经讲过末日要按部就班地慢慢来到啊，后书很奇怪的啊，就是两个人，就是你可以看见口头讲的跟书信写的，的确是后书跟前书，就前书而言，保禄的口头说的跟书信所写是一致的。那后书作者他说他现在所写他曾经讲过的是一样的，但是呢，前书跟后书的这个事情的观点是南辕北辙的。你很难想象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同一个人，就必须说有一个保禄在两封书信当中自我矛盾，这必然结论。这个大概我们不会接受吧？我们大概一般人不会接受这么一个推理。这文字上是很，这非常强的东西，就是那么，所以好像是德萨诺尼的后书，他说竟然有人主张末日迫近了，还说是我说的，我没有说，这就是你们一致，对不对？不要因为什么神跟什么言论，好像是我们的书信说主迫近了，就开始紧张了。没这回事啊，这不是。好，那怎么办啊？我们可以肯定呢，这两部作品应该是不同的作者了。那我们大概可以这么理解。我根据一位以前一个慕尼黑的这个释经学教授他的意见啊，我也觉得这个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这个德萨诺尼后书的作者啊，他呢认为他的读者
关于这个末日迫近啊，这样的一个急切的期待呢，并不是跟前书是有关的啊，有点复杂这个字。德尚诺尼后书他不认为，他不认为啊，他的读者现在呢期待末日快来了，就这个思想不是来自于德尚诺尼前书。前书有写了，对不对？但是后书的读者们，他们有这个思想，这个是来源呢，不来自这个前书。怎么来的不知道，他没有讲，好不好？我们就推，就他这么讲啊。好，他只是默默的呢，把这一部分就忽略掉了。啊，他只是强调怎么样，他曾经做过的宣讲。他要强调什么？他的确对这一个团体曾经讲过，啊，他说：“你们其实回忆一下我曾经做过的宣讲，那么就是我现在写东西。我现在写的第二章的三到十二节内容，是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的。好，如果我们这么肯定的话，如果这两个讲的肯定，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哈。”德萨洛尼后书的作者，他是一个作者，他自称自己是保禄，但是呢他可能根本就不认识德萨洛尼前书的作者，否则他就是自我矛盾嘛，就是两个人，而且呢可能这个后书的作者他根本不认识，因为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几乎要说哈，德萨洛尼后书的内容是否定前书的内容的。他如果真正认识保禄，保禄是这么样的一个伟大的人，他不应该会否定他的，他会用别的方式，可能写得更简单更缓和一点写吧。他现在写得这么强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推论。那我在神学院上课一直跟学生们讲啊，你们记得啊，这是我们从经文的观察里，我们想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我们提出一个假设，一个意见，我也没办法真的证明，只我觉得这么才比较合理，要不然的话我没办法去懂，无法去理解两个作品差别那么大，硬把它讲成是同一个人，我也没办法去理解一个比较后期的基督徒的作者会去否定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权威保禄。他如果真正认识他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作品啊，这作品大概也写在第一世纪吧，以前的这个作品的传递啊，不像今天这么容易这么快。对，我们常常开玩笑，今天你在那边跟教友们吃饭，我跟教友们吃饭还没有回家，我们教就是已经知道我吃什么东西了，对不对？有图有真相，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以前要传要需要靠人抄写，靠人旅行到你面前读给你听，还不一定听懂呢。所以这个假设是很容易，就是说后书的作者可能稍微晚的，他呢不认识前书，他读过这个作品可能，但不认识真的是这个作者是谁写的，跟保禄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是我们大概可以给的一个讲，就这个他可以模仿这个文学笔法，他怎么来的，可能关系不是那么亲近的。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假设，对于这个目前我们所观察的一个文学现象所能够做的一个解释，这样子啊。我想我们今天到这边够头昏了，我们到这边就好了，我们下礼拜。下礼拜我们继续，如果你觉得你听得很辛苦，没关系，这真的不那么重要，是我们是慢慢试试看，因为像我们上课也上了十几年了嘛，大概慢慢有一点这个文字推理啊，再通过比较。对各位最困难的是，因为前书可能已经忘记了，所以回家来把前书读一读，好不好？后书这两个前书比较读一读，因为篇幅都非常小，你会觉得很有趣的东西啊。这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晚安，谢谢各位。